韩秋云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好把愁在一起的脸皮松弛下来，厉声回答：
是，队长，我听你的命令。
然后装着很轻松很高兴的样子接过了左轮手枪。这个夜晚，韩秋云的日子就难挨了。躺在床上自然是不敢往深里睡的，心口有些跳跳的，也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兴奋。以往对于男女之间的事情，直到十六七岁了，也没有谁明确地跟韩秋云讲过，只是从成年人粗野的玩笑和那些骂人的话里知道一些。那时候他就朦朦胧胧地琢磨，除了白日吃饭干活之外，男人和女人之间肯定还有一些别的什么事情。凭心想，他知道那是一桩极其隐秘的事情，也是一桩极其重要的事情。这样的事情是不能给别人看见的，而这样的事情又好像是人人都很看重的事情。在这个春风燥热的特殊的晚上，手枪队摸叶罗诗的行径让韩秋云产生很多联想，让他想的最多最苦最累的还是几年前鹤瘸子和水蛇妖做的那件事。那是在他十四岁以来第一次洞悉的一桩人间秘密，如今他依然清晰地记得，事情是发生在老河湾独龙潭边的桑叶树下，从东往西数第五棵，这是绝对不会有错的。当时的他桑叶篮子就挂在第一棵桑树南边的枝丫上，他是一个人独自去采桑叶的，蓝桥布上只有他肯卖力气跑远路到老河湾采桑叶。以后韩秋云自己都觉得邪乎，小的时候他的胆子是很大的，像个男孩子，越往大里长胆子反而越小了，越长越是个妮子了。独龙潭方圆五六里都没有人家，又地处林子深处，阴森森的，一般人不大愿意到这里来。蓝桥布人传说独龙潭里淹死过好几个人，白日里都有水鬼出来采桑甚吃。十四岁的韩秋云拗不过表嫂严厉的命令，壮着胆子来到这里来采桑叶。表嫂认定这里的桑叶水色好，碧绿鲜嫩，蚕虫爱吃。午后的阳光照在河水里，又映回到林子里，蒸出了满林子腐叶藕草的预热气息。韩秋云干起活来是不惜力气的，一边干还一边哼着黄梅小调，这些小调都是在私塾馆里跟陈家兄弟学的，陈家兄弟会弄乐器还会唱，尤其是陈默涵能拉一手好胡琴儿。夏天乘凉常常听他拉孟姜女哭长城，悠扬凄凉的琴声走街串巷，给乘凉的蓝桥布人带去许多清凉。那天韩秋云采桑叶正采得起劲儿间，正在哼着的黄梅小调突然就停在了嘴边儿。那当口他看见从二道河的下游逆流撑过来一个鱼华子，他的眼睛就瞪大了。那不是放鱼鹰的鹤瘸子吗？鹤瘸子也是韩秋云十分厌恶的人，为啥厌恶他自己也说不清，大妈大婶都跟他说过，妮子的胸脯子不能给男人看，更不能给男人摸，可是龟孙鹤瘸子只要撞上大姑娘小媳妇，总是要低头斜眼瞅人家的胸脯子， 那双小眼弯弯曲曲的，像是带着生锈的钩子，挂在妮子的胸脯子上，能听见哧哧啦啦的响声，让人心里直发毛。韩秋云忽然觉得有点不妙，在这个空旷的夏日的午后，在这样一个罕见人迹的老河湾的林里，除了自己一个摸事不懂的小妮子，还来一个贼眉鼠眼的贺瘸子，他估计要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可是没过多久，韩秋云的心便稍微放下了。鱼华子靠滩后，先是蹦蹦哒哒地上来一个贺瘸子，贺瘸子走一步画半个圈，样子挺神气，脸色也红扑扑的，像是喝了二两地瓜烧。待贺瘸子把船系好后，又从芦棚舱里鬼魂一般钻出一个女人来，韩秋云差点没叫了起来，天了，是水蛇妖。水蛇妖大名蔡秋香，因为腰肢纤细而得绰号水蛇妖，是蓝桥部著名的风流寡妇。镇上关于水蛇妖的故事车载斗量，不少男人吹牛打赌都说自己跟水蛇妖睡过觉。韩秋云那时候虽然不甚明了关于睡觉二字的深层含义，但是他隐隐约约地意识到，成年人嘴里的睡觉跟他所理解的上床闭眼一觉睡到天亮恐怕不是一码子事儿，恐怕别有名堂。这个晌午天儿，韩秋云本能地意识到，水蛇妖和贺瘸子此刻来到老河湾，肯定与那个名堂有关。贺瘸子在前精神抖擞，水蛇妖在后一摇三摆，仿佛这一片深深的林子就是他们熟门熟路的家。他们旁若无人地走上河滩，钻进了林子。韩秋云听到自己的心口咚咚咚咚跳得厉害，好在贺瘸子和水蛇妖各有他们自己的事儿，没咋顾及四周。他们进到林子深处之后，选了一棵叶冠浓密的桑树，一根坐下了。那个情景韩秋云记得好分明哦，绝对不会错的，就是从东边往西数的第五棵桑树下面。他们在鼓捣些啥呢？韩秋云终于弄明白了，他们的到来与自己无关，不害怕了，心里反倒空落落的。神差鬼使一般，他竟然从树枝子上滑下来，想过去看个究竟。在以后的很长日子里，每当想起这件事儿，韩秋云都无比羞愧，觉得自己真是污浊，说不清楚一个小妮子怎么会有那样下作的念头，怎么竟然会去偷看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去做那样的脏事儿。自己当时是咋想的，他自己也不甚了了，反正他是下了树，贼一样的蹑手蹑脚，差不多是爬过去的，在一棚浓密的锦木丛里埋下了身子，稍微扒开一点缝隙，便看见了那对男女。最先入目的是贺瘸子，贺瘸子在一堆落叶上铺开了一件土布褂子，隐隐约约的他听见贺瘸子说了一些让人起鸡皮疙瘩的话，他还看见水蛇妖笑得假惺惺的，并且挤眉弄眼的哼着，那副贱样子就像林子里的一个浪荡的鬼。再往后，韩秋云就记不清他们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他的眼睛像是被什么东西猛然扎了一下。他看见 褪了衣裳的褐瘸子像是一条褪了皮的蛇，他不敢再看下去了，心里想着龌龊，想赶紧逃开这里，可是腿却不听使唤，眼睛也死死地僵着，不肯挪动地方。于是乎，他看见了他永远感到羞耻的那一幕。直到三年之后，韩秋云的头脑里还悬挂着那如惊如鸾、如疯如癫的胳膊，那是水蛇腰淫荡的胳膊。在蓝桥部的岁月里，没有比水蛇腰更让韩秋云厌恶的人了。韩秋云听人家风言风语，梁大牙和水蛇腰也不干净。每当想起梁大牙同水蛇妖在一起，他就似乎看见了水蛇妖的那只白的黄眼的胳膊，就恶心的要吐。这个晚上，韩秋云无论如何是不能入睡了。他觉得高队长交给他的这个任务真是害苦了他，脑子里乱极了。有时甚至觉得那些男人也真是可恨又可怜。他想，男人之所以肯冒着风险来摸叶罗诗，想必这件事对于男人来说是有意思的。也许女人的叶罗诗生来就是让男人摸的，越想越觉得有点怪怪的。想想看吧，人真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譬如说那样的事儿，恐怕是人人都要做的，也恐怕是人人都想做的。人人都要做、人人都想做的事情，偏偏又让他最不能见人。可是最见不得人的事情，偏偏又有那么多人都想去做。又譬如，像男人和女人身上的物件儿，最金贵的似乎就是那些最见不得人的，最金贵的却又往往连个名都不肯说，一说出来不仅不金贵，而且成了骂人的污浊话。蓝桥部人在谈论那件事的时候，都露出厌恶鄙夷的神气，仿佛见着就跳，要跳出十万八千里。可是连韩秋云都不以为真，他懵懵懂懂地觉得那些鄙夷和厌恶大都很虚假，像是为了遮掩什么，像是闭着眼睛说瞎话。实在是想不明白了，想得脑袋瓜子生疼。韩秋云这时候还不是一个很有文化的人，所以他不可能从理论上去弄明白那件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只是很多半生不熟的疑问，然而连半生不熟的答案也没有。当他猛然想起高秋江交代给他的任务时，他的汗毛便立马竖了起来。韩秋云惊惊乍乍地又想到，假如今晚来摸叶罗诗的那个人是个飞檐走壁、武艺高强的人，自己还没有瞅见他的人影就被他按住了，那该咋办呢？他的脑子里立刻出现了十分恐怖的一幕，一个蒙脸大汉从天而降，首先堵住了他的嘴巴，然后捆住了他的手脚，再往后剥光了他的衣裳，让他身上的那几处不想让别人看见的宝贝物件都像鸭子一样浮出水面。然后人家要做的事情他没有经历过，他想恐怕就像褐瘸子和水蛇妖做过的那件事一样，一个男人游进了他的身子，不同的是，这不是他自己情愿的，自然不会像褐瘸子和水蛇妖做的那样利索。他想，那有可能很疼痛，就像骨头扎进肉里一样疼痛。他要是能够喊得出来，就一定会喊破嗓子， 绝不会像水蛇妖那样喊出那种浪声浪气来。黑暗中，韩秋云射住了高秋江交给他的那柄左轮小手枪，枪膛里有四粒子弹，高秋江吩咐过，情况不紧急时不开枪，情况紧急时坚决开枪。到了鸡叫三遍的时候，韩秋云实在是挡不住瞌睡了，不管他娘的三七二十一，就睡着了。这时候他倒是当真看见了一个男人，白白的，高高挑挑的，他就是陈默涵的二哥陈克逊。同窗的时候，他跟他说话，他的脸就有些红，可这回他长成大男人了，他不再是那个穿着学生制服的翩翩少年了，他穿一身笔挺的威风的国军军官制服，他走过来搂着他要跟他亲嘴儿，他的双手拼命地往外推他，却不知道是怎么搞的，无论如何也使不上劲儿。后来他就揽住了他的腰，把他放倒在老河湾独龙潭林子里的桑叶上，他的手起先伸进他胸窝的痒痒处，接着又往下滑动，就扯住了他的裤腰带。他想扯出裤腰带抽他一个满脸开花，可是等到裤腰带抽出来后，扬在头顶上却又轻轻地飘下来。他想张嘴喊，可是喊声到了嘴边就变成了蚊子哼哼，就像水蛇妖哼出的那种浪荡声。这阵子他已经不知道天是白的还是黑的，云朵是蓝的还是绿的，浑身的皮肉紧绷绷的，成了石头疙瘩。再往后他就不再推他，也不再动弹了，静静的死了一样的等着他，等他来做他想做的事情。等了一会儿不见有啥动静，再睁开眼时就害得毛骨悚然，他看见面前换了一张狞笑着的粗糙的脸，一颗白森森的虎牙戳在了他的鼻尖儿。他在扑面而来的大蒜混合着烧酒的气味中听到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
老子有钱买你的那个
枪声，就在这个时候响了起来。